四世纪六章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这很多解经家都说，哦，这是基甸很不错啊，在防备啊。这当然也可以这样讲了，就是说神呼召一个人不会是随随便便的，他应该有一些显出来的一些优点啊。这个基甸是有优点的，他在那里打麦子，他在那里防备以色列米甸人，这是不错。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每个人包括基甸也有他的缺点哈。第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刚刚讲过，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你不要把他想成一定是很光辉的样子啊。事实上，恐怕多数的时候不是。事实上，多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显出来的时候，可能跟人差不多。就在第六章前面是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话，在这里是耶和华的使者。神为什么要在两次地方用两个不同的人物或者两批不同的人物讲？这我们并不知道。反正上帝也会使用巴兰的驴子讲话。神的使者在这里看起来应该跟一般人没有太多的不一样。那么神的使者跟他讲话，那这句话是很好的话哈。大能的勇士，这是一个称赞。第二个，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更是从旧约开始哈，从创世纪开始，以色列人就知道一件事：耶和华与雅各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列祖同在，耶和华与摩西同在，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这个同在呢，就让他们得胜；同在就让他们顺利。所以耶和华与你同在，意思就是你一帆风顺的意思。哦，各位，我今天早上碰到你说早安，你说早什么安？你不会这么冲嘛，对不对？基甸就很冲，早什么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遭遇这一切事呢？一肚子火，这个人脾气不好啊！哈，问个安都要发这么大的脾气，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被主用哈。他大概也是脾气好，要在上帝面前讲理，觉得上帝不讲理，不帮助他们，所以说耶和华为什么要离弃我们？当然，答案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离弃耶和华。这一点就是基甸的错了。我们常常也觉得神怎么让我碰到这个那个，我们就要说我们离开了上帝。对，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没什么错，像约伯一样，那我们也要相信神一定有他美意，就对上帝不要抱怨哈。如果你要抱怨，也要有信心的抱怨，也就是说你是不离开他，你是要跟他讲一个清楚，还是信靠他的那种态度。约伯就是这样。我们列祖说他很厉害哦，领我们上埃及，从埃及上来哦，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啊。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啊？林恩派说就在这里啊，但我们去看，我起码也没看到多少啊。我们感谢主，其实就要在基甸的身上看到了。耶和华不回答，那奇妙作为在哪里？耶和华不回答，耶和华说我要用你。也就是好像现在教会很多问题，你问上帝教会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上帝不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因为已经讲过了，就是因为你们离开我。但现在我们不管那个事情，现在就是我要用你。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这也有意思。刚才是使者啊，现在是观看，这有点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爱。咦，就是一面看一面觉得不错，我差遣你。然后耶和华一面看一面也承认，我们其实没什么不错，你靠着你这个能力救以色列人，是因为我差遣你。就这句话我们中文的翻译不太容易懂哈，就你的能力是很小啊，但是因为我差遣你就能救了。基甸说我哪里有能力，我是马拿西支派的，我们家很贫穷，我在富家是至微小的。这不一定是真的，这可能是客套话。这话你记得摩西也讲过，然后我家很渺小。这话扫罗也讲过，我很渺小，我不行啊。这话 有的时候你也讲过，长老找你领会，哦，不行啊，今天请你做结束祷告，哦，不行，我喉咙痛啊，嗯，我的喉咙是自小的，这都是假谦卑，好的，就是应该认罪悔改，赶快操练啊。耶和华说我会使用你，耶和华对扫罗讲他会使用他，耶和华对摩西讲他会使用他，耶和华对以利亚讲他会使用他。我们每个人蒙上帝呼召的时候大概都不太预备好了。刚才我们看巴拉也是，哎，好像就是女生比较预备的好呀。你看底波拉就行啊，没问题啊，那雅意更不要说了，随时准备杀人，真是太伟大了。所以女人是掌握着世界的。耶和华说我跟你同在就好了，一开始就讲了。好，基甸比摩西还完梗一点，就他要证据，但也不错了，我们要证据也不错了。基甸十七节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这我们也不是太懂哈，各位，你自己想想看，包括你劝人信耶稣，包括你想要去考神学院，包括你希望跟谁结婚，各位，我们不是也希望有些证据吗？主，这是不是你的意思？如果你觉得就是他的话，请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各位，那种我通常都不主张你用，因为你会自己去猜一个最符合你的结果。如果就是他的话，你让他今天来的时候穿白衬衫，因为他永远都穿白衬衫。就我觉得人要找证据，常常找给自己最喜欢的证据，然后如果不灵的话就换一个，然后再来一次。这些弱点哈，在摩西身上有，在基甸身上也都有，在我们身上也有。这神学上很深了，不过我只是简单讲一下，我们不能讨论那些。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存在也好，上帝对我们呼召也好，上帝使用我们也好，上帝爱我们也好，如果我们要证据的话，没有什么证据比上帝的话更好，就是耶稣基督。你要有个特别的什么光啊什么东西啊，那都不大可靠，甚至路德说这种常常都魔鬼做出来的。然后那种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像以色列一样，再来一个。因为你总，如果你不能够因为上帝的话或者上帝圣灵在你心中给你的确据的话，你再多的神迹奇事都会不够，你都会说嗯，上次是巧合。各位，以色列人后来在耶稣时代就是这样，他们不信耶稣每行一个神迹，他们就说再来一个，到耶稣不行了，
对，
不行，就是一方面不想行了，一方面马可福音不能行了，因为你一直在怀疑他不要行，你要适可而止。如果神有的时候给你一些神迹奇事或特别的事成为一个证据，那你要非常感谢主，然后你就要让上帝的话在你心里激动，你千万不要让哦，主啊，如果我去教会是合你的心意的话，你让我今天一去就找到停车位。可能很多人说啊，我就找到停车位，停车好难啊，半个钟头啊。如果你下次也是这样，你不会想到说上帝要你去教会不需要有没有停车位，上帝就是让你不可停止聚会，然后你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神可怜你的小性，就你这样祷告好，也给你一个，然后你以后也要，那你以后第二次你一定找不到，你就很欢喜快乐的回家，哎，上帝没给我，你上了魔鬼的当。各位，你不需要找证据的，你到教会去没有什么停车位找到我才去的聚会的。你看现在多少停车位，他们来了没有？没有来吗？你要找借口永远有借口，你就是要因为上帝说了就算了。像那个多马，他要看到那个他的证据是那个耶稣的钉痕呢、啊。后来上耶稣说：“你来摸啊！”哦，不敢摸，不敢摸， 你看到才信，不看就信的有福了。有上帝的话就信就有福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你也不是不可以要求一些证据，我们看就是，但适可而止。摩西要上帝给他，就适可而止了。其实上帝说就够了，不需要再，保罗就没有要，上帝呼召就够了，你不要证据那是更好的。我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灵。基甸呢，他说我要一个证据，不过要证据之前呢，他大概也被这个话吓到了。我先要给你一个礼物，你真是要仆人，那还得了，要给你礼物啊。好，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法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内，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这我又不懂了。各位，基甸说我要一个证据，然后说请你等一下，我去拿一点礼物，礼物供在你面前。各位你要知道，那时候没有冰箱哦，那时候没有 7-11 哦，那时候没有全联哦，那时候没有卖场哦。他显然是杀了一只羊，然后烤了无酵饼。各位，这我不知道要不要半天的时间呢？就这个人等很久哎。各位，等一下我们吃便当，应该是便当送来嘛。我们姐妹不会说我先去菜场买菜啊。就哇，等这么久，那基甸也硬知道要人家等这么久，那基甸是不是给耶和华的使者一点准备时间啊？因为我要的证据很大，你最好去修炼一番。我不知道，反正这段讲起来很容易，看起来很容易啊，就讲起来我觉得蛮难的。好，先来了二十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各位真的汤都带来，那熬汤也熬了半天吧，如果不是一个晚上。然后耶和华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盘石上，把汤倒出来。这不太对了吧？等一下我们吃饭不知道有没有汤，你不会把汤倒在桌上吧？我又不是狗要去舔它，倒在上面，他就这样行。耶和华使者伸出手内的杖头，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盘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使者就不见了。各位，这实在太像魔术了，但这不是魔术，你不要把它想成魔术。可能有那种新派的会说这是魔术，绝不是魔术。当然你现在也知道了，神机骑士或特别的是做证据，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当然让，如果你信心本来就坚定，就是更坚定。坏处是如果你信心不坚定的话，你就会再来一个。刚刚那可能是魔术，我要看到你是不是什么地方放了什么打火石在哪里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可能根本没发生，你要一个证据，没有发生。主啊，你是不是要我去做传道人，给我个证据，没发生。各位，这些发生任何证据我觉得都不太可靠，你需要有圣灵在里面，有神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就不要那么急着跳进去，你就多在生活中走你的常规，做你该做的事。你把你现况总是做好一点。我是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那我觉得没有人知道的。你现在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备的丈夫或妻子，这总是好事。好，现在是哪一次你献祭有火出来的？你哪一次把那个钱丢在那个奉献袋里有火出来的？就这是一次，耶和华使者然后就不见了。好，基甸的矛盾就在这里了。我刚刚没讲的，现在要讲的就是，基甸见他是耶和华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第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这也不知道耶和华怎么对他说，因为不见了嘛。是有声音吗？还是怎么样？不要怕，你不会死。不要惧怕那个不惧怕，就跟第六章第十节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一样。你不要怕别的神，你只要怕耶和华。你怕耶和华，神就让你不要害怕。 于是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撒龙就从这里来，神赐平安。其实整个的状况是不平安的，米甸人是要来抢他们的，杀他们的。然后他又在罪恶怀疑当中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但是神是赐平安的，我们总要记得这个。那个耶和华把那个汤啊那些东西烧掉，意思应该是就是他把它吃掉了哈。二十五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啊。就那天晚上我看基甸很忙的，我刚刚说应该是没有冰箱什么，大概他有杀好的牛羊吧，我不知道风干在那里还是怎么样，要不然哪有那么多时间预备这么多东西啊。然后耶和华又吩咐他啊，把牛取来，然后把那个坛拆毁，把坛旁边的木偶砍下来，然后就把它献上，筑一座坛，然后把这第二只牛，七岁的第二只牛，这我也不懂啊，七岁的第二只牛，大概有两只七岁的，有一只是老一点哥哥，有一只是弟弟哈，七岁的第二只牛，神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知道，这可能有他属灵的意味哈，我们不晓得。献为燔祭，然后把砍下的木偶做柴，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能把这些庙化成教会，真是非常美好了。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所以你看我家是自贫穷的，胡说八道，哪里是自贫穷，十个仆人呢，还是挑嘞，他就不想去做嘛，就是照着耶和华吩咐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所以基甸不是要赶快完成上帝的旨意，基甸是看天快亮了，我再做这个事，我再到庙里把人家庙那个砍掉，人家会看到，所以我是偷偷摸摸的，不是赶，不是我急迫的要去拆毁，是我怕啊，他在夜间做的。好了，二十八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这第二只牛应该不是他们从那个肉就看到，哦，这就是那只第二只牛，应该不是了哈，应该是就是圣经这样描述。各位，你看到这里，你应该真的欲哭无泪啊。这是以色列，他们敬拜上帝的同时，他们居然也有这么多的偶像，哎，就难怪耶和华是大发怒气了，早就应该发了。我也是觉得今天教会神早就应该发怒了，我们实在在教会里掺了太多那个假神了哈，错误的神学，错误的信仰，错误的诗歌。好，他们就彼此说谁做的，然后去访查，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对约阿斯说，你将你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了坛旁的木偶。这本来是上帝吩咐约书亚进到迦南地要做的事，结果现在以色列人不但没做这个事，以色列人跟着迦南人一起做这个事。就跟今天我看到很多人，我们不但不去传福音叫别人悔改信主，还一天到晚跟什么回教徒啊佛教徒对话啊友谊啊，是就在做类似的事情。对话可以，友谊也可以，但你要知道他是你的敌人，你要传福音给他的。不讲牢骚话，我们继续上课吧哈。好，各位，我今天万箭穿心了，你们请原谅我知道，我知道。好，感谢主。他的老子呢，大概也是在这个当时潮流一定是除了拜耶和华也要拜偶像，就是跟现在潮流一样，要开明啊，要接受啊，各宗教都可以接受啊，基督教不要这么小气啊，我们要学的不要光说别的人不能得救啊，潮流是这样，所以大家是敬拜上帝也做偶像，约阿斯就是。心里呢实在觉得这不对，像基甸也觉得不对，所以当人要杀基甸约阿斯的儿子的时候，约阿斯就三十一节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他治死。 我儿子拆了巴力的木偶，谁要帮巴力讲话，打死你。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大家都不敢讲了。巴力若果是神，有人拆他的坛，让他自己为自己争辩吧。哎，巴力的像被砍断的时候，他连说哎呀好痛都没有讲，哎，他连救命都没有讲，哎，这什么神嘛，大家都不敢讲话。所以有人就说基甸是耶路巴力，就是他拆毁了巴力的坛，让巴力跟他争论。当然这名字还是不好了，把假神，像我的名字如果叫康毁佛，这也不好嘛，就不要有那个佛字嘛。好，这个时候呢，第三十三节，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看起来哈，就是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准备来大规模的，因为这时候是收割的时候嘛，就大规模来抢一次以色列人。好，三十四节，耶和华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这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上帝集合他军队的时候，就吹角，亚比一些族都跟随他，然后他走遍打发人走遍马拿西，马拿西人也跟随他，又找，你看到这些都是比较忠心的人，找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这两个支派我们都不太熟悉，可是你看四世纪里，哎，他们作战都还算是很忠心，哎，会合。这个整个的时间哈，前面那个动作快得不得了，就那天晚上基甸在打麦子，就有人跟他讲，然后基甸又准备了一个东西给他吃，那是很久的时间，然后又拆毁了祭坛，很快就是在一个晚上之间，第二天早上呢就有，大家都不敢讲话，因为基甸的父亲把他们都驳了，不敢讲话。但下面呢应该就是很，应该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你要聚集军队，各位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 iPhone， 没有你们用这些东西，是要人去传的，人去传中间有那个其他的敌人，路也不好，所以应该有一段时间敌人是很多，然后以色列人呢应该也聚集了一些，然后这就是小信的基甸了。上一次不是上帝已经跟他讲了吗，现在要作战了，又开始怀疑了。对，就是我们一样啊，神呼召你了啊，好好好好，确定了，然后好，就是跟他结婚了，然后等到要举行婚礼了，主啊，再来一个证据好不好？就你会一直要的。我们感谢主，基甸没有继续要了，基甸要了两次，三六节，这我们很熟悉了。如果你真的要用我救人的话，那我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羊毛上有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那就是你要用了。就第二天，哇，这羊毛真是都是水。基甸知道上帝应该发脾气，但他就实在小心，你不要发脾气。这摩西祷告的时候也说，不，亚伯拉罕代求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啊。不要发怒，我再为索多玛求一次，创世纪十八章那里，他说我再试一次。因为基甸可能想了半天，就都小信了，想了半天，我求主让别的地方没水，羊毛有水，但是羊毛这个东西可能是吸水的，所以就会有水啊，所以就今天倒过来吧，羊毛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啊，结果就很好。各位，基甸要来第三次也可以。这个羊毛昨天吸过水了，所以今天不吸水了。所以第三次要怎么样？各位，你要找理由，你可以一直找理由；你要不信，你可以一直不信；你要说这些都是巧合，都是也可能是真的，可能有新派解经家说，羊毛吸水，第二天不吸了，所以就是这样子。你要找借口说这是巧合，你都可以一直找下去。证据不能一直给你，如果你能一开始就有圣灵，相信神的话，那是最有福的。 如果其他的一些证据经验叫你更加信靠上帝的话也很好，但是你要信到一个地步，到最后不需要任何证据。其实就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我们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我从来没有到教会是因为找到停车位去教会的，不需要这个证据。当然我有其他软弱。好，第七章了，所以他们就在第七章第一节就在这边安营。那米甸的营在北边，要很幽默哈、啊。你试了老子两次，老子也要开你玩笑两次。你叫我说要这个地方干，这个地方湿，我就叫你说哈，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将米甸营交在你手里，免得以色列人说哦，我们自己救了自己。现在你要说凡惧怕的，通通可以走。结果就两万两千人回去，剩下一万人。哇，耶和华很幽默，我是非说明一下不可。第一个，跟随你人太多。各位，哪一个教会会有这种话？耶和华，哎，你们教会人太多了。多多益善嘛，你们应该暑假有短宣队嘛，尤其你们教会一定很多美国的亲友，所以暑假都来一大堆嘛，多多益善嘛。啊，我们没有说不多多益善。可是在这种情形，你第一个，上帝要做什么都可以，上帝要加添我们的信心，但上帝在这里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跟随基甸人少到一个地步，让以色列人说这绝对不可能。如果这么少的人打，因为如果是一万人还是够多，我们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无往再举啊，什么填单啊，我们就是以少胜多，要少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怕，不可能。我要少到这个地步，各位，上帝有的时候就把我们逼成这个脚步，我就是让你绝望，什么都没有，只好依靠上帝。各位，我只能劝各位一声，你何必要把自己逼成这个样子。有的人就真的是不被逼成这样子，不回到上帝那里去，你何必呢？他是第一个，跟随你的太多，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以任何事夸耀，我们只夸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人多没有什么可夸的，人多只要有一点啊，是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制度好啊，讲道好啊，是我们怎么样？没有没有，一切都是耶稣，你要记得这一点。然后下面就惨了。你去宣告，凡害怕的可以走。各位，如果我现在宣告，凡是不想听的可以走，然后啪啪啪一个都走了，各位，那我多尴尬！我现在如果说你们不想听的可以走，我相信你们都不要走嘛，即使想走也不要走。我觉得这里面啊，有一个很讽刺，就是凡是害怕的可以走。我觉得第一个走的人真勇敢啊，走，他这一走大家都走了。因为第一个大家都要说自己是英雄嘛，其实都是懦夫，赶紧走走走走，我就走。哇，第一个人我觉得真了不起，我要把那个人查出来啊，将来能不能上天堂我不知道，他能不能上天堂。结果没想到一走走两万两千人呢。各位，你要想到群众哦，这势如破竹，这走如破竹啊！大家刚开始都不好意思走，一要走的就通通走，就跟我现在说，哎，你们要走走啊，你们一定不想走嘛，不好意思走嘛，一走就剩下长老一个，我真是觉得很悲哀了。剩下一万人，耶和华对基甸说：“孩子太多，我要试试他们，因为你刚刚试老夫试了两次哦，我也要试两次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再试一次。下面这我们不大看得懂啊，有人很多属灵的解释，但是我想那个属灵的解释不一定对。重点就是耶和华要删去一些人，要删到只剩下300个人。好，他先大家去喝水，刚刚是羊毛有水啊，现在是喝水。他说哪些人可以去，哪些人不可以去。那个第五节哈，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也要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他人跪下来。我看觉得有点 这不太好听哎，就像狗一样的可以去，不像狗的不要去。有人说啊，这表示他们警觉性高啊，怎么怎么样？有人，我甚至到底是什么像狗舔水，我也不知道。狗舔水就舌头伸得很长嘛，是不是？但是他又说用手捧着舔水的，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大好解释。哇，这喝水的学问这么多哈！各位，等一下我们就看你们教会可不可以将来有出色的传道人，就看我们的人怎么喝汤了哈，是这样喝的还是这样喝的？各位，我们这是好像在吃西餐一样，不懂得他到底有什么规矩哈。然后这又是，其实这我们说了好笑，其实都很严肃哎。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用这300人，其余人回去。”然后基甸就说：“其他人回去。”各位，我要你想的，那9700人，9700人，我问你他们的心情怎么样？我们愿意留下来，我们不害怕。只因为我们喝水的姿势不好就被你赶走了，很愤怒哎。这个命令很难下达哎，不要轻看神对我们讲的任何一句话，叫着其他人走，这么简单啊。你在后面列王记的时候，有一个王，就是他本来招了一大堆人要打仗，后来说耶和华说不要这么多人，结果那些人不要就变成抢劫的人了，以色列受好，犹大受好大的伤害。所以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有人要参加诗班吗或什么啊，来了说啊，你这唱的不好，然后他以后恨的怎么受伤啦啊，不来啦，被侮辱了。我们说满这样的人，我觉得那9700人很了不起，他们回去神一定可以再重用的啊。基甸是试了3次，第一次说就是用祭物，第二次是用羊毛的尸，第三次用羊毛的肝。耶和华我看也是3次，第一次是害怕的走，第二次是喝水姿势不良的走，第三次哇也很幽默，你还怕吗？可能基甸现在最怕了。耶和华说我要使用你，到最后是有32000人的时候，起码看起来还不少，现在只有300人，1%不到。第九节，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这不是去打仗哦，这不是去打仗哦，我已经将他交在你们手里。看起来是打仗，其实是一语双关，一个是你去打仗，另外一个是你不是去打仗，你去先偷听。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各位懂这句话吗？倘若你怕吗？就是基甸怕，他怕，他带了人去了，他带着普拉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普拉是谁，各位，你一定要教会生活，你身边一定要有普拉，因为你常常很害怕的。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扶持的。哎，激发士气，有这种激发法。现在基甸很害怕，怎么激发士气呢？最好激发士气，就让他看到异象嘛。伟大的意象，火啊烧啊，或者啊拜托拜托嘛，就跟前面一样嘛，什么河水暴涨啊，什么这一类的事，或红海分开，就把敌人都消灭了嘛。现在要激发你的士气，就请你到敌人的阵营里去听一听。各位，妈祖明天要游街了，我要在妈祖游街的时候，希望在路边发福音单张。我哪里敢去发啊？然后神说：“那你就今天到那群流氓地痞，还有那些人的那个他们的庙里面 去参观一下，那参观一下不是更上气了吗？哇，一看总统也来送贺喜，行政院长也来了，什么什么都来了，我不是更怕了吗？上帝出的招是很奇妙的招，哎，上帝也没有说你去那300个人的房间里听他们睡觉的时候在讲什么话，这300个人一定是壮士嘛，每个人都在写语气结别书，哇，他们这么勇敢，所以你一定能打胜。这上帝真是怎么会这样？你去敌人的营里，各位，敌人是很强大的，士气应该是很高的，基甸就去了。哇，下面这一幕，我不知道这么老，我很喜欢看电影，真是这一幕如果拍成电影真的很刺激。有的时候那个电影里有的，就两军会战之前，两方的阵营里面哈，那个罗马人的阵营或者迦太基的阵营里面，那个你可以看一看，像蝗虫一样多，两军一边多的不得了啊。有的时候电影这时候晚上有一点蟋蟀的叫声，有的时候是晚上有一点帐篷的那个前面的火光，他们骆驼无数像海边的沙。各位，这我承认下面讲下去有点刺激了，刺激各位啊，我们要勇敢啊，很多人也讲过这个道，但是各位我还是说啊，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多刺激的经验，但我们有很多生活中无力悲哀，没那么惨但是也没那么好的那种像那死水一样的经验，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好，第13节，基甸到了。各位，神也没有指示他去哪一个营帐，他就到了某一个营帐。这里顺便说一句，你想一想圣经里的解梦，解梦的人一个是约瑟有神的灵，一个是但以理把梦解出来了。这里做梦的人没有名字，解梦的人也没有名字，做梦解梦的人都是以色列的仇敌，上帝却都使用了，难怪基甸的信心就大增。他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啊，这时间实在也太恰巧了嘛，偷听到别人梦，刚好就听到了。他说你会听到他们所说的，我不知道基甸下去的时候那偷偷摸摸爬到，哦，他会听到什么呢？他会听到，这他们将帅不和吗？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吗？他们士兵的粮饷不足吗？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吗？或者他们现在大家普遍生了什么重感冒吗？我们才有希望吗？下面就听到一片那个咳嗽的声音吗？有一个人做梦，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将到了帐篷，将帐篷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我如果解这个梦，就说你肚子太饿了，梦见这么大一块饼，你是在饿昏了？我梦就会梦见一只鸡腿打下来。弗洛伊德会有别的解释，这梦怎么会一个大麦饼滚进去？我是没有，各位，我没有去查解经书啊，大麦饼跟基甸到底有什么关系，以至于对方会解这个梦？这不是别的，是以色列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交在他手中。我完全不懂，哎，就是各位，我们就在常理来讲嘛，我刚刚讲的应该还合理嘛。一个人梦到一块一个饼，那个饼很大，大到可以把房子都弄倒，我就想那是饿死鬼才会做这种梦。那大麦饼跟基甸有什么关系？他讲完以后，我觉得基甸都会莫名其妙。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基甸在那里打麦子，收割麦子的时候， 就以色列人的丰富本来是要通通的确像麦饼一样被米甸人吃得光光的，但现在这个丰富呢变成攻击他们的。好，旁边的人这当然也只能说圣灵感动了，但这两个人应该没有得救。这是基甸的刀啊，老兄啊，这梦就表示，各位你要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这已经是解梦，我再把它再讲明白一点吗？我们明天必拜，这是他说的，一定拜。圣经有一句话，你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能力，这里是你从敌人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这里很动人哦，十五节，即便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旁边要打点神。我猜基甸听到了以后只有忍住，要不然他会放声大哭。哇，连我的敌人，连他们在睡觉的时候都知道他们一定败，那还要说什么？你有没有想到上帝用这个来激发基甸的士气？基甸就回去了。哇，这各位你不能再要第四个了。神给的证据有的时候给多一点少一点，神给的神迹有的时候多一点少一点，你不能一直只看那个神迹，你不能只一直看环境，你总要上帝的话在你心里，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好，他回去说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里了。下面又有一点我不太懂的啊。于是基甸将300人分成三队，把脚和空瓶子交在个人手里，瓶里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怎么行你们要怎么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说耶和华和基甸，那个的刀没有，只有想耶和华和基甸。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是前面那个解梦的人讲的，和后面他们喊的时候讲的哈。我不知道这个，也许基甸只要讲到耶和华基甸就够了。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就总共有300，在三更初才换金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然后他们就大胜。我不懂的是哈，各位，他们一个手里有角，一个手里有瓶，一个手里还有刀，一个手里还有火。好，我们就说刀插在腰间，火呢，就他们到底有几只手啊？然后还要把瓶子扎碎，那个火下山的时候一定是藏起来的，要不然人家就看得清清楚楚嘛，一堆人下来了嘛，一定要藏起来。所以他有说这个就是那个瓶后来是打藏着火把，又干嘛要打碎瓶子呢？吹角应该就够了。各位你要不要敲碎一个玻璃杯玻璃瓶看看，就是那个声音没有很大，300个人一起敲也不过是乒啷一声，那个黑道把人家的玻璃砸破碎声音还大一点。就我不知道干嘛要有这个砸碎的动作，他整个要表达在那个瓶子里面藏着那个火把了，大概是怎么做哈？那可能藏着火把，那个瓶子也可以怎么样弄哈？就是这些人身手还算蛮矫健的，也许跟他们舀水也有关系，也许跟那个打仗不能纯粹说啊一切仰望主，平常该有的操练还是有，也有关系哈。反正这是勇士，然后这真的我看起来有点像田丹的火牛阵一样，就是整个敌人就乱了。 那这个乱当然不是那个瓶打碎的乱，甚至也不是吹角的乱，重要的是耶和华使他们乱。各位，耶和华使你的心静下来，是大水泛滥你也不动摇。耶和华使你的心坚信，那么什么样的动摇都动摇不了你。所以我们真需要信靠上帝，我们需要信靠神，圣灵在我们中间的确据是比任何证据都更重要。在四世纪常出现的话又类似的出现，第二十二节的下半句，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是耶和华在做事，耶和华使他们互相击杀。这个我们当过兵的人可能听过老兵讲这个事，就是兵中军营一旦乱起来的时候，那会很可怕，尤其在睡觉的时候，那个叫营啊，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那没有办法控制，不知道是什么事，很就一群人受了训练，可能是压力太大吧，有时候一乱起来真的不能控制，甚至一段时间都不能控制。好，这次以色列就拼命追啊，追追追。那你看二十三节，拿弗他利、亚瑟、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我相信包括那些逃掉的人、害怕的人、胆怯的人，现在通通来了。我的，因为我要在英雄榜上有份嘛。可是基甸曾经在这个时候打发，不知道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是在二十四节叫以法莲人来，可以法莲人不来，所以后面在这场战争又产生了同族相杀的惨事啊。那么以法莲众人把握那个渡口，然后抓到了两个米甸人，然后首级带过去了。看起来啊，第七章二十四节以法莲人聚集啊，就跟第八章有冲突，但是应该没有冲突，就以法莲先不来，等到看了基甸赢了他们又来了。就各位，人间呢、啊、也不要太怪别人，我们大也是先知，是总是少数能够先知先觉，总是少数，一般人尤其我们华人文化都跟屁虫，大家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大家怎么喊我们也怎么样，潮流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一般人都是这样。那么但是在这件事上，以法莲啊占了便宜还卖乖，所以最后也很惨。我说过以法莲是个大支派，大支派常不被控制，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都是。那么以法莲人本来显然是找他，他不来，后来来，然后呢他们就生气了，哎，你当初为什么这样对我吗，就跟基甸吵起来了。哦，基甸呢在这个时候很客气，哎呀，我算什么呢，你们剩下的葡萄比我们所摘的还好，就你们家掉下来桌子上掉下来比我们家饭桌上预备的都好了。基甸很会讲话，好了，神已经将那个两个首领都交在你们手里，我们能做什么嘛，我们不能做什么。基甸说这话，以法莲就气消了，这些家伙就是要捧一捧，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捧一捧这些势力大的人，在教会里也难免了啊。各位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如果有巧合的话那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好，基甸就继续追追追追的时候他累了。第五节，他们请数个人给饼，数个人拒绝。那是第六节啊，他们的拒绝各位都有点中文不好都看不懂的啊，拒绝就拒绝啊，我啊，你们已经有了是人家的头了还要饼吗啊。基甸就说，我回来的时候我会伤你们。那么然后第八节，到皮卢伊勒人也不帮助。那么最后呢，这个整个这个战争就讲有十二万人被杀的时候，这是第十节哈。第十一节就继续的追杀，继续的追杀，到第十四节，就他回来的时候，就把那个七十七个人，那个长老哈，就是数个人长老，说你们讥诮我，现在呢， 第十六节，抓住那城的长老，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机责打，约人做指教，就这个大概没有杀，但是有一些责备，然后又拆了那个楼，杀了那个城里的人。基甸去，就是你看到圣经记载的是实在就是部分了。基甸去打这场仗哈，其实也有点要报家里的仇。那么我们前面没有看到十八节说他问西巴和撒母呢，他们在他伯山杀了什么人？他们说哦，王子像你一样。基甸说他是我的兄弟，然后就把他们也杀了哈。我们很快的把基甸的故事讲完哈，非常悲哀，各位我说过很悲哀。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看到人真是很罪恶。二十二节，以色列人说：“你救我们脱离米甸人，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就人都希望有个救世主来管他们，人间的，而不但你的儿孙。基甸说：“我不管，耶和华管你们，这很好啊。”可是你就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他为什么不管的时候又说：“你把这些耳环拿过来。”然后他们都拿来，这跟亚伦造金像那一幕也很像。基甸就用这些金子呢，二十七节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什么？我们不太懂。以弗德有的地方讲好像是祭司穿的东西，撒母耳小时候也穿过，大时候也穿。以弗德又好像是那个占卜用的胸牌。总之，这个东西虽然是上帝使用的，但是被人敬拜了，就变成他和他全家的网络。我能懂以色列人请他做王，我们中国人也都喜欢下跪，希望有人来管我们的民君啊，民主来管我们。而基甸说不管，这个是对还是不对，我不晓得。他也许当时应该管，但是也许他是觉得，如果要，也许他是一个妖侠，如果要我管你们，你们要做一个以弗德。各位，这是不是基甸的老毛病？就是我们的老毛病。我要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跟那个巴拉，跟我们刚刚看到要一个女先知或者男先知陪我一起去，要不然我会怕。我们怕是合理的，所以有人帮助我们很好，我们请人帮忙也很好。但是任何人不可以成为偶像，任何东西不可以成为偶像。这以弗德就造成了以后面的很多惨事。好，下面我们下午再讲哈，我们上午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让我们不是看故事听故事，让我们是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的粮，成为我们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安慰、鼓励、警告、提醒。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包括你赐我们的饮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